快乐，叫离生喜乐地。那么到二禅的定生喜乐地就没有了，这个八处就在欲界到色界的中间未到地。这个要自己要知道功夫，不要动不动我发八处了，你坐那身上发抖，你神经病，这个不算是八处啊。说修定啊，多由气脉变化所引起的幻象，或者由心理的幻象，也有外魔的干扰，用般若智慧来一照啊，就冰消云散。说心住一静，心理与生理发生变化，一生正定。我想我们修定的时候，或者是打坐的时候，很容易起了这个幻象，由这个气脉变化，气脉这一变化就引起很多的幻象，想不到的事情，自己啊发生幻象，或者由心里边起了幻象，或者由外魔的干扰，你要不打坐，这外魔不找你，你一打坐，你要想了生死啊，他不肯放你的呀。你要不打坐是魔子魔孙嘛，你要一打坐，他是你变作佛子佛孙了，你离开我们这一界了，你变作少一个人了，他也会来干扰，用种种方法来干扰你，或者心里边的变化，或者说引起的幻象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你要用般若智慧一照，要用般若用智慧了。什么叫智慧呢？梦幻泡影，如露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不要认真，无论起出什么变化，见到什么境界，你都是说这是做梦，这是幻化不实。我想这个东西它自然会消了，这要用智慧嘛，智慧就是用梦幻观呢、啊，这就是智慧。你不要认真，不要因为它实有，都是幻象嘛，但自然会消。因为你修定的时候啊，感觉是妄念特别多。不知道你们现在打坐是不是修定，是在那里独孤啊，我就不知道了啊。你要真正修定的妄念特别多，不修定没有妄念，因为你跟妄念混在一起的嘛。修定的时候你把妄念逼出去，妄念逼出去了，心里边静了嘛，心静了这个妄念就出去了。妄念是动的，那么最初啊，这个动与静啊混在一起，动多静少，说自看妄念，没有看的净念。那么等到你这个静下来了，这个妄念一看，哎呦，你静了，静多了，妄念就逼到外边去了，逼到外边你就可以看得见了。几百年以前的事情你都能想得起来，什么恩呐、怨呐、是啊、非呀、好啊、坏呀、你坐在那里好像个佛似的，实际你在那算豆腐账。我想自己有道无道自己知道，不必要骗自己。那么所以是这个妄念特别多，就是证明说你真正用功了，真正在那用功。你不用功，你跟妄念打成一片嘛，啊，真妄合合的嘛。所以因为他见到三生行道之际，悟法华三昧，慧思大师啊，他见到三生行道之际，过去三生，说这个地方是我舍身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是我舍身的地方，他前三生，我们现在不行，现在你这一生你都看不到，这一生过了几年又忘了。你比如说我最近到了台湾，就把美国的事情都忘了，现在回到美国又把台湾的事情忘 三生更谈不上，前生你怎么知道？再前生你更不知道。说是慧思大师他看见三生行道修行的痕迹，他悟到法华三昧，说从此以后啊，弘通大乘。弘通大乘走的地方也很多，最初到河南燕州，就是山东啊，或者在其次颍州，就是湖北啊，其次呢是光州，就山东啊，就光州大书山嘛。光州大书山就是河南省这个商城县东南50里。每讲大般若经的时候，为诸讷师敬以毒药欲断思命啊。这一段是很悲哀的，说是同行是冤家，你不出头便罢，出头就有人破坏你，给你栽赃，破坏你的名誉，当初都是这样子。他讲大般若经为诸阿斯，就是同行是冤家，放不下你嘛，啊，你的声望高啊，他就想办法来毒害你，想要你的命，而一心念般若，毒即消灭，在饭里边下毒，啊，那急急乎乎应该死的，他就一心来念般若，念智慧，用智慧来消业障嘛，消要毒，这个毒就消灭了。他由这个发愿呢，造金字般若。金字大品般若就是用金泥写的经文以及法华经，使令他的弟子叫智义大师啊来代讲。智义大师，智者大师，当初啊很苦，说卷帘近月700微香，没有灯，拿了现在这个电灯通明啊，把这个窗户帘卷起来，把这月光引进来看经，看经，卷帘近月，700微香，把这个柏树啊切一切，来做檀香来烧。27日读法华，就深入法华三昧了，得宣陀罗尼，两个七天就得到法华三昧，入了玄陀罗尼，就位居五品弟子位，就是智义大师。那么慧思大师讲，昔日同听法华，今复来矣，说从前我跟你同在灵鹫山听法华经，现在你这来了，因缘所催，今复来矣。因缘所催，我想我们到这里来也是因缘所催，各一个的因缘不一样，说请他代讲。同时慧思大师告诉智义大师讲，说我本来这一生啊想入铜轮位，铜轮位呢就是原石柱的位置，铜轮原石柱就是破无明了，因为领途太早，损己益他，但居铁轮，铁轮是原石性，就是六根清净位，领途太早，徒弟太多了也是个累赘，所以我倒好，我一个徒弟也没有，我不敢领徒，我自己还做徒弟没做完，我不敢去领徒弟，因为他这个徒弟太多了啊，领徒太早了，对自己有损，对旁人有好处，仅仅呢居到铁轮位，最后嘛他必须到南药，到南药横山呢，他讲如果有10个人不喜生病， 不怕苦，经常修法华三昧，我可以供养他。说智者大师啊，以《法华经》《普贤观经》及诸大乘经所定的六根忏悔之意思，叫般若即常行三昧，毁于佛力三昧，九十一日为一期，出般若三昧经。方等忏的智者，以大方等陀罗尼经所说这些个忏法，常作苦恨者，虽有所许。你们无论你是修法华三昧也好，修般若三昧也好，啊，修方等三昧也好，能吃的苦，你们所要什么我都供养。但是没有一个人答应，就是太苦了。你们既然是没人答应嘛，我走了，说武当远去了。在这个陈宋齐梁陈隋这个陈呢，在这个就是陈霸先受梁的禅啊，在建康了，就是江苏了，他传了五代三十二年，为隋朝所灭，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往生了，他的寿命只有六十三岁，下四十九，解下安居，说出家的解下安居，这是下。解下安居四十九年，南亚斯大师所著大乘子观呢，在唐朝末年流散到海外去了。这个大乘子观呢，到唐朝的末年呢传到海外去了，到宋朝咸丰三年，日本有个纪照大师把他拿请回来，到四明，就是宁波了。那么慈云忏主我得到了，慈云忏主就宋朝尊氏法师，尊氏法师啊，他治病往生净土忏意，请观音经消除毒害忏意，金光明忏意，后世成为慈云忏主。那么纪照把这个大乘子观请回来交给慈云忏主。大乘子观呢以单法为名，单法为名，自性清净心为体，子观为宗，除障得意为用，无上毗湖为教下。这是讲这个五重宣义了。所以偏太宗无论讲什么经啊，都要先讲这个五重宣义啊，名、体、宗、用、教。里边一个人呢，知道名字了，知名没有见体，你是高的、矮的、瘦的、肥的。必须要显体，知名之后要显体，显体之后嘛，要明白你是宗子，你是做哪一行业的，你这一行业对国家有什么用处，然后啊，再分判你的这个啊利弊得失，就是名体宗用教。根据偏太宗所解释，无论什么经，都用这个五重宣义来把它解释。不过这五重宣义呢，就是中心思想了，就是一部经的中心思想。如果你把这部经的中心思想搞清楚了，下文不看都可以。这个大乘子观以单法为名，单独讲法，佛法的法，这个名字，大乘是法，子观也是法。他这个名字啊，建立名字以单法为名，自性清净心为体。大乘子观的中心思想是讲的自性清净心，清净自性心为他的中心思想。 也就是把你的心呢搞清净了的方法，对我们修行啊很有用。你的心用什么方法把它静一静、洗一洗？子观为宗啊，除障得意为用，它能够消除业障，能够得到利益，就是大乘子观的用处。无上毗湖为教相，无上毗湖啊，这个毗湖两个字呢，是印度的这个乳酪生熟熟熟毗湖，就是五味相生，五味毗湖味是最好的，最好的啊，最初是乳，乳嘛，酪，牛奶里边加点水叫做酪。乳嘛，就是你从牛挤出来的奶叫做乳，这种太浓厚了，小孩子不能吃。你要小孩子吃，必须加点水，叫酪。生熟，啊，熟熟把它煮熟了，然后提壶上位。这个大乘子观呢，以提壶上位为他的教相。在子观门中啊，做五番的建立。注意，这个先慢慢进入正文了啊。五番的建立啊，一名子观的一子，二名子观的境界，三名子观的体状，四名子观的断德，五名子观的作用。用这个五番的建立讲大乘子观。第一番呢，名子观的一子，这个子观一子什么？子观一子什么而有？这下文会详细讲啊。第二名子观的境界，这个五番建立都很重要，我们修禅的不可不知道，尤其我们用功的更不能不知道。子观的境界很多。第三的名子观的体状，子观的体状是什么？第四名子观的断德，断什么得到什么？第五名子观的作用，子观有什么用？所以啊，修子观呢，这个大乘子观不能不知道，这是根本，修子观的根本。尤其这个五番建立很重要。我们平常都是讲禅静双修，禅静，我想禅静双修啊，不但是禅静双修，就是这个各种法门应该啊一律看待，并不是我们参禅可以开悟，念佛不能开悟，或者是拜佛可以开悟，修供养不能开悟，不是这样子。他的目的呢，就是把你的身心洗干净。修子观也好，读经也好，拜忏也好，那是工具，那是工具。我常常讲，所有的经典，佛陀说三藏十二部经典的，那都是方便的，就等于一个扫地的扫把，就等于一个抹桌子的抹布，就等于一个因子而见月的手指头。说小孩不知道月亮在哪里，你拿手指头指着说你看到月亮在上边，这小孩不知道，以为月亮就是一个手指头，不但见不到月亮，连手指头也不知道了。所以所有的经典，所有的法门，都是啊清净我们身心的工具，所以就是方便，都是方便，不能拿这个方便多当作真实啊。如果拿着方便多作真实呢，就是舍本求末了。我们参禅跑香坐香还不是方便，目的 并不是你跑得好坐得好啊，说我这腿呀、啊、能够坐多久啊啊、不动，那你将来成佛叫做腿佛，那个不算数的，那必须明心见性嘛、啊、你打坐那是方便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拿方便当作真实，这个都是等这个地这个心地上脏了，拿扫把扫一扫，这个桌子上落了灰土了，拿抹布擦一擦。所有的法门，所有的经典，说方便有多门呢、啊，归元无二路。所以一部《法华经》最要紧的就是方便品嘛，方便品。说开示悟入佛之之见，开佛之见，四佛之见，悟佛之见，入佛之见。说不要舍本求末，但是你没有末，这个本达不到。你不用方便，真实显不出来；你不用扫把，这个地扫心地扫不干净；你不用抹布，这个灰尘扫不掉，擦不掉。说我们拜佛也好啊，做功德也好啊，打坐也好啊，念佛也好，笼中是方便，不要太执着。啊，你是念佛的，他是参禅的，他是做功德的，笼中赶快，没有什么两样的，这个都是个人所用的不同，不要有彼此的差别。我想大乘止观也是这样，止观也是方便，他的目的求你叫你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我想这一点嘛，学佛的一定要把它弄清楚。那么今天嘛，讲到这里，因为今天讲的早了，我时间记错了，我以为是一点半钟开始讲。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们的时间怎么样，所以现在到了三点半，两点和功课表上是两点讲到三点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看到三点半我不能再讲就耽误你们下边的课程，打你们闲岔，谢谢。
那个林小姐，我那个资料拿了没有？台湾传觉回来，在禅期里边讲大乘止观，讲一次也有旦夕的祸福，就病了。这个病还怪，讲不出话来，就是你想讲硬叫你不能开口，感冒不能讲话，搞到现在才跟各位来研究。我们还是继续来把这个大乘止观呢把它讲完，再讲摩诃止观，因为大乘止观已经讲了一个讲次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先再静坐几分钟。大乘止观，我想止观两个字我们不必详细解释，我想大家都有所了解。大乘两个字在我们佛教里讲，这个大呀不是对小而说的，不是相对的，说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。我们先不了解这个，比如说大佛顶，大方广，这个大就是不是相对的大，不是我们现在讲是大小相对，这个道理大家要了解。秤啊就是车秤啊，那么这个车呢是个大车，我想大车呀可以普渡，小车嘛可以自渡， 我觉得这个道理我们也大家都会体会到。大乘子观呢，这个缘起呢，在禅期里边已经讲过，在天台宗啊，无论讲什么经，都有五重玄义，所以是明、体、宗、用、教，就要解释这个名词，然后把它中心思想显出来，叫做体，再说明它的宗旨，再说明它的利用。那么在判教来讲呢，是属于汝洛生疏熟熟醍醐，大乘子观呢是以单法为名。我想研究过四教仪的也知道，有七种立体，有单三、浮三、具足一，无论什么经典的题目没有离开这个七种。有单音立体的，有单法立体的，有单语立体的。单音立体，比如佛说阿弥陀经，佛也是音，阿弥陀也是音，这部经啊就是以单音而立体。单法立体呢，你比如讲涅槃经，这是完全讲法来讲，大乘子观这也是法，就是单法立体。另外有单喻立体，这部经完全是譬喻，比如梵网经，大梵天王网罗闯，梵网经，这是单喻立体。还有浮三，有引法，有法喻，有这个引喻。你比如这个言语法，文殊是个言，般若经是法，就是言法为语。法喻就是说妙法是法，莲花是喻，妙法莲花经是以法喻为名的。言喻呢，就如来是个言，狮子吼是个喻，就如来狮子吼经，这是言喻立体。另外有具足一，就是言法喻都有，大方广佛花眼经，佛是个言，大方广是法，花眼是个喻。我想我们研究教判这些道理应该知道，要无论看到哪一部经啊，就知道以什么为体。那么这部子观呢，是以单法为名的，完全讲法，也没有言，也没有譬喻。在五重玄义里边呢，所以第一是实名，第二是显体，第三明宗，第四论用，第五判教。我想根据这个顺序的程序来讲呢，就是五十判教，汝洛生疏熟疏醍醐，这个它都有根据的啊。这个智一大师所判的教啊，判为五十，就是如来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谈经300余会，分成五个阶段，五个时间。他的根据呢，比如讲第一花眼是佛陀最初说花眼经，也就是在这个二七思维，或者讲三七思维， 花眼经，花眼经啊没有群众，花眼经的群众啊都是